等他回到小旅店，已经是两点了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。小刘也过来跟秀莲溜过活了，他已经上了妆，正在抱怨没钱买一双新鞋。今天先凑合着吧，宝庆说，就穿那双缎子的绣花鞋好了，等我一有了钱就给你买双新的。他撅着嘴，不过还是穿上了缎子鞋。二奶奶是盛装打扮，清醒的出奇，她记得是四点祭神，一直没敢喝酒，怕亵渎了神仙会招灾，只要戏一完，钱柜子里有了钱，他就要喝上一两杯庆贺一下。大凤看来不大高兴，祭神跟他没关系，再说看见妹妹打扮得那么漂亮，他有点嫉妒。宝庆觉出来了，好大凤，别耍孩子脾气，等我挣了钱来也给你买一双新鞋，就买我今天在铺子里见过的那种顶漂亮的鞋。大凤没言语。好大哥，宝庆又对窝囊废说，我要歇口气，今儿晚上我得把所有的玩意儿都亮出来。我的亲大哥，请您上一趟园子，把祭神的事儿预备一下，您的记性比我好，求您帮我操持操持，等散了戏我请您喝两桌。连求带哄，他说的窝囊废答应帮忙，这一来他就只好听窝囊废没完没了的讲祭神的时候场子该怎么安置。窝囊废爱显摆他的学问，哎，是好大哥，宝庆连连点头，我听您的，求您啊，哼，别再往下说了，已经两点了，就请动身吧。一晃就是四点，祭神是在后台，窝囊废已经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，墙上贴了红纸，写的是祖师爷周庄王之神位，神位前有香案，一对红烛，一个大极了的西香炉，供着几碟干鲜果品，还有三杯白酒，桌子四周围着大红绣花的缎子桌围，周围三面靠墙摆着凳子，屋子当中一张长桌铺着白桌布，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瓜子香烟，还有一瓶刚掐来的花。应邀来参加表演的本地杂耍艺人一个一个的走了进来，他们都穿得挺破烂，因为都已经失业很长时间了。门一下子开了，宝庆走了进来，他冲着屋里的人一躬到地，秃脑袋从左到右转了半个圈子，嘴里不住地说，请坐，请坐。他知道大家都会站起来迎他，他不大佩服本地艺人，本地艺人也瞧不起下江人，不过宝庆不愿意这种彼此瞧不起的劲头显得太露骨了。他直起了腰，秀莲慢慢走了进来，他带着笑脸向大家介绍，这是我闺女秀莲。秀莲调皮的笑着，他微微一鞠躬，走到桌边摘下一朵花别在了身上，秀莲敬客人们瓜子儿。他还站在门口等他的老婆。秀莲拿起瓜子碟，自己挑了一颗，正要嗑又放回去了，这是我内人。宝庆又介绍开了。二奶奶架子十足，挺有气派的点了点头，跟艺人们一起坐下。他想用四川话跟本地艺人聊天，他们又想用他说的那种官话来回答，结果呀谁也听不懂谁的，不过彼此都觉得尽到了礼数。哦，大哥，宝庆说着冲窝囊废奔了去，真行真行，真有您的，我布置不了这么好。他一边说一边往四面瞧着，窝囊废听着兄弟一个劲儿的夸他，不由得高兴的笑了。他打了个哈欠，伸伸懒腰，好让宝庆看看他有多么累。在园子里干活的人这会儿也来了，看座的、卖票的、剪场的、拉琴的，他们不是艺人，本来用不着来祭祖师爷，可是宝庆把他们大家都请了来，想让他们看看艺人也讲规矩，也有自个儿的祖师爷管着，他们不是像外人想的那样是没人要的野叫花子。唐家来的最晚，这是身份，唐四奶奶打头阵，跟脚就是秦珠，唐四爷殿后， 小刘像个没爹没娘的孤儿，可怜巴巴的跟着。四奶奶穿了一件肥大无比闪闪发亮的绿绸旗袍，看起来有四个唐四爷那么大，堆满了横肉的脸上抹了厚厚的一层脂粉，嘴唇也涂满了口红，他身上真是珠光宝气，一对大耳环，手指上戴了四个戒指，都镶着假宝石，迎着光闪闪发亮。他一进门就摇摇摆摆直奔二奶奶和秀莲，像招呼最好的朋友那样招呼他们：好姐姐呀，哎呦，瞧小莲多俊呐！完了就招呼方家兄弟，别的人呢他正眼也不瞧。四奶奶不跟宝庆商量，就把她丈夫叫了过来，给祖师爷上香，她想让他来主祭。宝庆忙把唐四爷拉开，摇了摇头，他是班主，不能让别人来主祭。他走到神位跟前，点着了香，等冒出一缕弯弯曲曲的蓝烟，他就把香插进香炉，然后又点着蜡烛，神位前一下子亮了起来，闪烁着各种各样的色彩，大家都安静下来，一片肃穆。宝庆恭恭敬敬地向祖师爷磕了头，求祖师爷赏饭吃，保佑他买卖兴隆，叫他说唱叫座。他跪着，心里一直在默祷，求祖师爷保佑秀莲，别让四奶奶和她丈夫捣乱。园子外面响起了震耳的爆竹，到七点半，园子里就快上满了。宝庆看着一排排挤得满满的座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不过他也担着心，怕书场门口出事，他请了本地两个坎子上的来把门，他们都有经验，好人坏人一眼就能瞧出来。不过宝庆可不愿意他们真动手，开锣头一晚就打架，总不是吉庆事，他也不愿意亲自去管那书场门口的事，要是跟人闹起来了，岂不是更糟？他得处处走道，事事在心，又不能让别人注意他，可一旦要是出了事，他又得随时在场。他在后台留神着每一件事，需要的时候他就伸出闪闪发亮的秃脑袋指点一气，他鞠躬，谁到了跟前就跟谁握手，满脸堆笑，叫人生不起气来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女角的脂粉香总会吸引一些爱惹是生非的浪荡子弟，宝庆不断把泡在舞台门前的这号人撵开，他们就爱跟姑娘们纠缠。可是这种事儿也难办，有的人啊，可能是地面上要人的朋友，要是的话，他总得把他们请到后台喝茶，于是就会有那么一位自动跑上台去，当场送给他一副章子，给他捧场。一个艺人有多少操心的事儿？到了八点，园子里已经是满满的了，不都是买票的，人这么多是因为宝庆发出了一批请帖和招待券，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，客满是件吉祥事，他奔到前面兴奋地叫人在门口挂上了客满的牌子，他掌心发潮，又急忙回到后台张罗开演。头一个节目是一位本地艺人的金钱板，尖着嗓门，爷调无腔，不地道，听众都不理会他的，只顾说话喝他们的茶。宝庆打后台往外瞧，场子宽而短，小小的戏台前面是一排排的木头凳子，靠两边墙摆着好些方桌，每张桌子周围都摆了四五把椅子，舞台的门帘上绣着有绿叶衬托的大红牡丹，还绣着他的名字，这是特意在上海定做的，墙上挂着章子，还有各地名人送给他和秀莲的画轴，书场虽小却颇吸引人，台前悬着一对大气灯，射出白中带蓝的强光，把听众的脸都照得亮堂堂的。宝庆乐了，这都是他的成就，门帘台帐上都绣着他的名字，每一幅画每一幅章子都使他回想起过去的一段历史，他到过上海南京等许多大城市，有过不少莫逆之交。 他从台后瞅着台下，前两排坐着是本地人，其余的听众多数是下江人，就是本地人多半也是在外省住过，在外省混过事儿的，因为打仗才跑回重庆。他们来听宝庆的，不过是为了让人家知道他们见过世面，听得懂大古书。宝庆久久地盯着坐在舞台两侧的一些人看，有些是熟座，他们都是内行，到这里来是为了看看宝庆和他这一般人的玩意儿。他们背冲戏台坐着，只听不看，他们对女角的脸蛋不感兴趣。宝庆皱着眉观察他们的表情，要是他和秀莲的玩意儿打响了，他们就会常来。渐渐的，听众越来越安静了，宝庆知道这就是说玩意儿越来越招人了，也说明听众已经喝够了茶，也嗑完瓜子了，要是再不看看台上，就没什么事儿可干了。轮到秀莲上场了，小刘已经定好了弦子，他慢慢走上台，手里拿着一把三弦，瘦小清秀的脸在发着蓝光的气灯下苍白的耀眼，他那灰色的绸大褂像一把银刀鞘似的紧紧裹着身子。他静静地在桌子旁边坐下，十分小心地把弦子放在桌上，卷起袖子，然后他拿起弦子搁正了，用绑在手指头上的指甲试了试弦，他歪着脑袋听了听调门，接着就傻盯着一副张子瞧着，脸上带了一副不屑的神情，好像很不情愿当个棒角似的。桌边支着一面大鼓，那是宝庆从几千里外辛辛苦苦带来的，鼓毽子比筷子长不了多少，还有一副紫红的鼓板带着黑穗子，桌围子是绿绸子的，绣着红白两色的荷花，还有方秀莲三个大字。门帘慢慢的挑起来，别紧张别紧张，留着点嗓子。他还没出场，宝庆就一再提醒他。帘子一掀，秀莲安详的走了出来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像仙女一样娇艳。他静静的站了一会儿，吸引听众的注意，然后他抬起小圆脸，脸上浮起了顽皮的微笑。他穿了一件皱纱的黑旗袍，短袖口镶上一遭白色的图案花边，手腕子上一块小表闪闪发亮，两条小辫扎着红绸带垂在胸前，红绸带和他的红嘴唇交相辉映，他每走一步都像在跳舞。他以轻盈的步态，极富魅力的飘飘然走到鼓架前，拿起鼓毽子打了一段开场鼓套，小刘马上开始弹了起来，秀莲跟着弦子偶尔敲两下鼓，不慌不忙点出了板眼，他眼神注视着鼓当中，微笑还留在脸上，好像他刚想起一个笑话，却使劲憋着不让笑出来。大鼓和弦子一下子都打住了，秀莲笑了笑，朝下望着听众，他腼腆的轻声说，要伺候诸位一对大西厢，接着就起劲的敲起鼓来，文怕西厢，武怕截江，半文半武，沈头刺汤。大西厢是大鼓书里最难唱的段子，只有三四位名角敢唱它。崔莺莺差红娘去召唤张生的恋爱故事尽人皆知，可是大段的鼓词儿和复杂的唱腔往往吓得人不敢唱它。他的词儿都是按北京土话来押韵的，要是北京话地道，口齿又伶俐，吐字行腔就能清晰活泼，像荷叶上的露珠一样。可是要是唱的人没有这一门嘴皮子上的功夫，那就八成非砸不可。秀莲铺场的时候声音很小，坐在两厢那些内行的熟座背冲着戏台，根本没听见他说的是什么。他唱完头一句，大家都不由得回过头来看看是谁在唱这个难对付的段子。他的声音不高，可是唱腔是没得可褒贬的，他一口气唱完了长长的第一句，像是吐出了一串珠子， 每一个字都是那么圆，那么实在，那么光润。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，崔莺莺得了个不大点的病，她躺在牙床，躺在床上半斜半卧。您看这位姑娘，捏呆呆闷悠悠，茶不思饭不想，孤孤单单冷冷清清，困困牢牢凄凄凉凉，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，低头不语，默默无言，腰儿受损，捏斜着他的杏眼，手儿托着他的腮帮。自始至终，秀莲唱的都很拘谨，好像并不想取悦听众。可是一到难唱的关口，他满行，他不像有的角儿，一遇到复杂多变的拖腔就马虎带过。他唱得越来越快，但他态度从容，一副活泼的神情，怡然自得地唱着，充满了感情。唱到最后，他来了一个高腔，猛然间刹住了鼓板，结束了演唱。他把鼓毽子和鼓板轻轻地放在鼓上，深深地一鞠躬，小辫上的缎带头差不多碰到了鼓面，然后他转过身去，慢慢走向下场门，快到门口就跑起来，像个女学生急着想放学一样。直到他跑进下场门的帘子里，才响起一阵掌声。坐在前排的听众不懂他唱的是什么，掌声来自两厢的熟座，虽然他的嗓门还嫩，他们还是鼓了掌。他们知道这么年轻的姑娘唱这么复杂的段子是很不简单的。小刘知道秀莲挑的这个段子是最难唱的，他的活没出错，心里很高兴。秀莲一唱完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整了整衣衫，跟着他下了场。有的听众站了起来，好像要走的样子，他们觉着失望，因为秀莲唱的时候正眼也没瞧他们一眼。更糟的是，他们根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。卓维子又换了一副，这回绣的是一只鹤和两只鹿，还用五彩丝线绣了两个大字秦珠。听众又坐下了，等等也好，看看秦珠是不是会好一点。小刘先出场，这回他定弦的时候把弦儿拨得分外响，他给秀莲棒绝的时候想的是别出错，到了这会儿他想卖弄一下才情了。定好了弦，他心急地等着秦珠上场，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上场门的帘子。秦珠终于从帘子后面走了出来，他低着头很快地走到鼓架跟前，好像他忙着要快点把段子唱完，好去干别的更要紧的事儿。他是个高个儿，加上今晚上又穿上了高跟鞋，烫得卷卷的头发高高的堆在头上，看着像个高大的穿着中国旗袍的洋女人。她的脸涂抹描画得很仔细，身上紧紧箍着一件大红旗袍，她的耳朵、手指和手腕上都带着从她妈那儿借来的假宝石首饰，俗不可耐的闪闪发光。舞台是个古怪的地方，她能叫丑女人显得漂亮。秦珠长相平常，可是技艺和娇柔造作使得他一切都显得五光十色，闪闪发亮。他的外地派头和怪里怪气使他一出场就博得个迎头彩。音乐又算得了什么，他的鼓点敲得很响，荒腔走板合不上弦。小刘使出全身的劲儿拨弄着三弦，为了使手指用得上劲儿，他身子略往后仰，因为用力太过，使劲咬着下嘴唇。大鼓、云板、三弦齐响，弄得人发昏，可是听众都聚精会神，好像早已习惯了这种声响。秦珠很快就觉出了他的成功，于是就给自己的那号买卖拉起生意来。他先对某一个人做了一阵媚眼，然后转过去又找第二个人，对两个人都使了个眼色，眼珠子从棕到黑，从黑到棕，变化了好一会儿。第一个段子唱完，他宣布要现演一个特别节目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。听众都乐了，来了个满堂彩。他的嗓门很尖很响， 后音有点嘶哑，他一个劲儿的在那喊，不是唱，毫无低回婉转之处，谁也不理会他咬字清不清，就是吐字吐错了也没什么要紧，谁也不注意他唱的是什么。男人们懂得他抛过来的眼神，喜欢他的媚眼，对秦珠来说，这比咬字清楚重要的多了。小刘的弦子跟他合不合得上也无关紧要，他把胳膊抬得高高的，使劲的弹着，一个弹得带劲儿，一个喊得响亮，就是走了板，俩人也搭配得好极了。听众都凝神屏息的瞧着，乌烟瘴气的吵了有二十来分钟，秦珠才唱完了他的段子。他低头朝下看，脸儿从左到右，又从右往左的看了好几遍，然后他抬起头慢慢走下场，一路故意的扭着屁股，他背后是雷鸣般的掌声。